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学习关于护教学这门课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心里常做准备，知道怎么样当别人问起信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些适当的回应。主，但是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温柔敬畏心来回答个人。只在这些事情上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帮助我们这天的课程，在今天的我们的祷告，就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谈到是护教学的运用的方式。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说护教学有不同的方式回答不同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也同样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一个所谓的回应的技巧的问题。所以回应技巧问题呢，也就是说你可能答案是很好，你答案也很对，但是你的态度，我们所谓的风格的问题。有时候是答案是对的，可是你的态度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我举个例来讲，待会我也会提到，我平常很少在网络上去看人家问什么问题，然后答复人家的问题，因为那种东西会没完没了的。所以不过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喜欢在科学信仰这种问题来讨论、收集资料等等，所以他们有一个好像一个 group， 他们有些信啊 ，email 信会来来往往这样。对，我也是在那里面一部分，实际上常常会有一些信过来这样。有时候我只是看看，我从来没有回应任何一个问题这样。最近呢刚好碰到有一个国内来的人呢，你说叫了慕道友吧，当然很多慕道友慕不慕道不知道，反正问题一大堆的那个人就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转载了别人的文章加上自己的意见。总而言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说基督教的兴起就造成中古世纪的黑暗，就中古世纪是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基督教造成他们的黑暗，两一堆。那我一看呢，我说这个东西啊，常常是这样，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是全部不知道，他因为反正现在网站很流行嘛，到处什么资料都有嘛，所以我就忍不住，也刚好这两天稍微有点空啊，比如上礼拜风雪没聚会啊，后来我就回了一下。那我想说这个我不用真名回啊，因为真名回的话有时候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就用笔名啊。那我就大概回了一下譬如说他提到他为什么说，当然他这句话也是14世纪有一个人讲的，那个人是创造出中古世纪是黑暗的时代，这句话是那个人讲，14世纪的一个人讲的，然后引用他的一些话，引用这个引用那个。那我就回应了一下，那我回应的时候我就提到说，从历史上来说这句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他说那个人是说他是14世纪的一个人嘛，他到处一走就发现这个罗马帝国留下来的断垣残壁都是差不多到第五世纪罗马的雕像，然后希腊的那维纳斯女神手臂断掉的那也是很早以前的，然后从第五世纪到他那时候14世纪中间有将近1000年几乎没有东西，怎么会没有东西呢？这个时候不是基督教，现在到处都是基督徒吗？一定是基督徒搞的基督徒好像把人家的什么古代文明都空空都敲掉了，什么东西？他讲，你看看基督教的文明兴起，我说这个人，我说这个14世纪这个人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讲起古罗马的什么东西，古罗马曾经有什么东西，你知道他的书从哪里来的？就他怎么会读到古罗马有这个，古希腊有什么东西？我说每一本书他读的都是修道院抄出来的，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印刷术，每本书都要抄写的，谁抄的？修道院的修道士。修道士除了抄写圣经，所有古代的文学，从希腊的到拉丁文的、古罗马的，都他们抄的，他们是文明的保存者呀。没有这个，你怎么会看到古罗马有什么东西？那就是你在读这些基督教做帮你保存的文化，然后再说基督教在毁坏文明，我说有没有搞错那个十四世纪人士，所以今天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黑暗时代不那么黑暗，他搞错了，就是所有历史学家的公认那个人搞错了。那这个人在引用那个人说黑暗世纪是基督教搞成的黑暗，他就觉得呀，你看多黑暗啊！我说 你要书读多一点，你不要只读一个，你不要读别的啊。对，那我就引经据典啊，我就跟他讲啊讲啊讲，哇，就开始很多了哈。当然他贴出那个来，也有很多基督徒去反应哈。那我回来以后，这个老兄呢，因为我讲的比较长，而且引经据典嘛，所以他也引经据典就回来我了。然后有一，比如说我也提到说，他说基督教是反对科学的嘛，那我们下一次就会提到理性科学的问题等等。有一些问题我怎么回答，下一次我会跟你讲。那总而言之，他就说我也提到哈，我说其实基督教尤其在英国的时候，清教徒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像牛顿这种清教徒搞科学啊，那英国最初在科学推动最有力的一个机构就叫做皇家科学院，皇家科学院的创办人跟所有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那没有清教徒就没有皇家科学院。这皇家科学院不是官方成立的，是民间的科学家搞出来的，到今天全世界唯一的国家级的最高的那种什么，我们中国叫中国科学院，美国有美国科学院，都是国家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是私人的，就是英国的，英国皇家科学院到现在是私人的，跟英国政府没关系，那创立就是私人的。我说这个是基督徒搞的，那没有基督徒怎么有皇家科学院？没有皇家科学院怎么有英国的科学？没有英国科学就没有西欧的科学。所以基督教在这个里面不是扮演那个打压科学的。那伽利略的事情是，伽利略是天主教徒，在罗马，你不能混为一谈哦。因为他又在说，他说清教徒不是被赶到美国来了吗？那么一点点的清教徒怎么会搞出皇家科学院？太扯了吧！这么一点点的清教徒搞出一个皇家科学院？那这次我再回一次，我就说 OK， 不跟你吵架，你去看几本书好不好？1938年谁谁谁写了一个博士论文，就是他第一个提到，他统计出来说皇家科学院成员63%是清教徒，他有统计数字啊。那我不是什么时候的，那为什么清教徒不是都来美国？有一些叫做分离派的，就跟政府势不两立，跟英国国教安利干教会势不两立的，有一些人就来了，做5月8号就来了美国啦。那也有些是妥协派啊，妥协派更多啊，就说 OK， 我不参加英国国教领圣餐，可是我仍然在英国，所以英国浸信会怎么成立的？就是这样来的嘛。浸信会啊，有很多教派不属于英国国教的，这属于清教徒，属于妥协派，还有一些妥协派甚至在英国国教里面。那牛顿就是妥协派的嘛。那这些妥协派的英国人要生存下来的话，他就不会跟政府跟英国国教有这么严重的对抗，那他们呢，在这个英国国教的这种大环境之下，当然几乎你不可能做牧师，因此他们很多人就转去研究科学。他说研究科学可以荣耀上帝，正如侍奉神荣耀上帝一样，所以他们有统计数字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他说1930年代全英国的年轻人大概1/3是读哲学神学的，1960就是清教徒成立的，清教徒的那个皇家科学院1660年成立的时候，全英国的1/3是读科学的，就从神学转这个。他为什么转过来？因为他在英国国教里面，他研究神学，他没有办法被按牧做牧师，英国国教就拒绝他们，因此他们把这种献身的热忱转向科学研究，就他们研究说英国清教徒是对科学产生一种直接间接的影响嘛？我说你去读那本书。那我说如果你想要读近代人对这一本书，那本书1938年写的，对那本书的评论呢有2本，一本芝加哥大学的，一本，都是学术派的嘛，看看他们对他的评语。然后我就引用一段某某人的评语，然后还有科学民主跟清教徒的关系，跟基督徒的关系等等，引用完了。然后当然我说回的人很多了哈，各式各样的，还有一个人也是个基督徒，他的回呢就是一副说，他说意思说这个写这个文章这个穆道友呢，他说这个人呢、不学无术，胡扯乱乱乱乱，就有很多这种形式化的字，哇，搞得他很气，你知道，就开始骂来骂去。不过那别人就转过来了嘛，转到我就看到他骂完了到最后一句话，我用一个笔名嘛哈，这位老兄讲的还可以，替我谢谢他。最后那个就是我，然后前面跟另外一个人哇吵架吵得要死。那意思我就是说，你为信仰答辩是一件事情，可是用字遣词这个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不然说你是说的对哈，可是你的态度 激怒了别人，以至于就变成情绪化的东西，你就没达到效果。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要心里常做准备，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这两个人少一个以后呢，就可能你说为信仰答辩，结果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当然是约列出有四种可能性啊，排列组合。反正一个是头的，一个是心的，一个是冷的，一个热的，是四个排列组合，二乘二等于四，这就变成四种嘛。心冷头冷，心热头热，心冷头热，心热头冷什么的。什么叫做心冷头也冷呢？头脑冷静，这是很好的啊，头脑冷静。事情有板有眼的，引经据典的。可是心很冷呢，就是说他没有传福音热忱啊，他是学院派的，不能讲东讲西这样啊，这种不是要护教主，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真正有传福音的热忱嘛哈。那当然举例而言，不是说只有这种人，就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他可以圣经非常的熟，引经据典都很多，可是他是对传福音一点负担都没有。我曾经有一个教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说他的老师或者他老师的老师，可能是他的师祖辈的，不是他师父辈的。那个是一个德国一个神学家叫 Hanak 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家。他不但研究教会历史，他说那个老师呢希腊文很好的，所以每天早上用希腊文圣经读圣经的。他希腊圣经有一段一段还可以用希腊文整段背下来的，哇，圣经滚瓜烂熟的。可是他是自由派的，不相信神迹的啊，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天国的，那种就是典型的。他知识很多，可他标准的那种德国自由神学派的那种人啊，所以他就说如果论起学问，论起希腊文，论起什么来，哇，他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可是他里面是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的，他当然不会传福音了，很多东西我们相信他都不相信。那护教者有一些人可能他知识很多，可是他不一定是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忱的人。那当然了，也有很多是那种所谓今天在国内有一种叫文化基督徒，他可能在某一方面认同基督教的观点，那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可能也是一样没有传福音的热忱，可是他会读很多书，谈了很多东西，但这不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护教者。第二种人呢，就是两头热，心也热，头也热，头脑一发热呢，就会胡言乱语，言语急躁。可是他心里是很热哦，他很急躁跟你传福音呢、哦。可是有时候头脑发热以后就口不择言了啊。所以因此我就说，有一些我们当时说。电视不到家，电视不到家不一定都狂热，但是也有些人就是不管是电视不到家什么，哇，为什么？所以今天很多常常有时候在护教方面惹出大麻烦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大骂进化论，可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进化论，先把达尔文臭骂一顿，他不得好死。可是到底进化论在讲什么呢？他不知道，或者他以为进化论在讲什么？哇，就护教的心很热，可是事实上他所说的东西来讲破绽百出。就很容易被他逮到小辫子，就这个什么牧师啊，对这一点都不知道你还讲呢、哦、那好了，你讲的东西可能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然后你就乱讲一通，等到你讲起你该知道他不知道的，比如讲你圣经，他会觉得说你讲那个进化论讲那个科学都乱讲，你圣经八成也是乱讲的，所以你的信用就没了、哦、理论上他可能不懂圣经，你讲的你应该懂圣经，可是你讲起别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捞过界啊，但是因为头脑发热啊，最近因为在看另外一个材料，然后就找到一个怎么讲，一个材料就是召回给我一个文件，说有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谁谁谁写了一些关于家庭教会的事情，写得还不错，我看了也还不错，所以就上网去查一查他有没有写过别的东西啊，一查就不得了了，他最近跟一个网络上很有名的人叫方舟子。方舟子是最喜欢骂基督教的，可是他不是只骂基督教，他天下人都骂尽了。好了，这两个人斗上了，我说怎么搞，他跟他斗上了，然后就看了一些他们在吵什么架，那就典型的像护教的那种方法。那个方舟子呢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他自称国内给他叫做什么，专门攻击那个伪科学假科学造假的，他是打假的英雄，打假东西可以用，可是 结果那个学者，那个学者也不是基督徒，是一个社会学家，跟这个方舟，方舟子是学分子生物学的，哇，吵得一塌糊涂，然后骂的，就最近这几个月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啊，当然现在不是讲护教，不意思是一样的。方舟子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多人公认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激烈、刻薄无情。刻薄无情，可是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绕过界，因为他是不是搞文史哲方面的嘛？如果你讲分子生物学，他批评谁谁谁，批评进化论，你攻起来的话，他有他的背景嘛，哈。可是你攻起文史哲的东西、社会学的东西的话，就有点捞到别人界里去了。那个跟他在斗得一塌糊涂的，那个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所以你攻到他的专长领域去，然后你讲的东西无非就是说，就要讲一些次要的东西，而且不是重要。当然，那个社会学家也是，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他是湖南人，他们说是湖南人，所以那个湖南骡子脾气发起来的时候，就会口不择言，所以在网络上用了那个字眼，然后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所以他用的这个字眼，哦，杀伤力很强的啊，什么东西，所有的那种脏字眼都上了网络了，你知道，大家吓死了。那这个是一个国内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当然有博士的了，是国家级的那种怎么讲，就是鼎鼎有名的那种教授级以上的那种很有名的学者嘛。那我意思是说，在基督徒你护教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到你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说不在你领域之内你都不能讲，但是你要稍微注意，就是说怎么样收集足够的资料，要不然就不多说，要不然就不要乱说，不要有时候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是基督徒也常常会护教的心是有的，可是有的时候我准备的不够，有时候反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反而更大。第三种人呢，就是头脑发热，心头又很冷。这种就是头脑发热呢，就是也是不知所云嘛，哈。但是心头很冷，就是他不是真的为传福音。有时候有一种人，包括基督徒当中有一种人好辩，他就喜欢跟人家辩啊。基督徒专门找别人家辩辩辩。但是你辩论是为了传福音吗？为了带他信主吗？还是只是为辩论而辩论？其实基督徒也有这种人，爱辩论。可是你爱辩论的话，如果你收集资料都收集够多也好，他又不是，那所以呢，他没有真正传福音的热忱，可是头脑又糊涂，然后一知半解的乱讲一通，那这样的效果当然也是很负面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你会碰到有些慕道朋友，包括在网络上我偶尔去看看的话呢，也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人的回答。虽然是以基督徒立场来回答，从我的角度来看也觉得这个回答不好，或者说有些时候态度不对，或者是这资料本身可能有点问题，或者怎么样，那这些都会造成反效果。他觉得说所以包括最近在网络上跟我在来往的那个所谓的慕道友，他也说他接触过很多慕道友，他说有一些基督徒的回应他可以接受，他也觉得不管赞成不赞成他可以对话，但也有些人他觉得说，他说这个代表你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就像这种。我说如果我们护教的结果是造成一些慕道朋友的印象是基督徒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信仰答辩的话呢，那很可能产生一个反效果。所以最合适的，也就是说上次我们提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是，你必须头脑冷静，收集足够的资料，就是心里常做准备，但是有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就是有传福音的热忱。那温柔敬畏，我觉得是一个是敬畏，是敬畏神，不是敬畏人，敬畏神。但对人要温柔，因为你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不是去答辩，或者说把他打死了，就是说你看多么笨。不，有的时候我说每个人不一样，我也听过有人布道会这样讲，布道家他的方法，我觉得如果是我不太阿门这样的做法。他有时候会这样讲，他就用很多方式来表示说，譬如说我拿了什么学位，我什么，我这么有学问的人我都信了，你凭什么跟我比，差远了，我都信了你不信。那倒不一定啊，你有什么学位，你有多大，你信了所以别人就非得信，因为学问不如你啊。在这种方式一样， 我会觉得不是太恰当，不能这样说，而且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反效果，而且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很骄傲、傲慢啊等等，是吧？像我这么聪明的都信了，意思那你呢？你们这些笨蛋还不信？那很，我会引起你的激怒，就在说，不一定聪明的人每一件事情都聪明，对不对？有的聪明跟白痴是一线之间，他同时是白痴，同时是天才，像牛顿就是一个，他是物理学什么物理微积分是天才，可是别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 IQ 零蛋，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他终身没有结婚，带这种谁嫁给他都会一辈子痛苦，所以他一生没有结婚。他老的时候，他有一个侄女儿就是照顾他嘛，那照顾他生活起居各方面咯。所以他有一天，他侄女要去上班了，干什么？跟他说：“Uncle， 有个蛋在炉子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的嘛，啊，然后记得煮蛋，当早饭就好，白水煮蛋很简单嘛，又不是炒蛋，就是煮蛋嘛。”然后他侄女儿下午回家了，下班回家的时候说：“哎 ，Uncle， 你吃蛋了没有？”哦，他说：“糟糕了。”我煮了没有吃啊，没干事，没有吃。他侄女儿就到火炉边，就把锅子打开，当然水是干掉了，结果里面没有蛋，是他的手表，他把手表放在水里面去煮到水干了就是说煮个蛋，结果他蛋没摆进去，摆个手表摆进去，这他想什么不知道。所以他生活方面的事情，你可以说他几乎像白痴，那这边是天才。所以不一定天才所有的事情都想对啊，对，为什么说天才信什么我就得信什么，所以也人可以这样来跟你争论嘛，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圣经中有一些榜样哈，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来为信仰来答辩，那这些有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的对象。那我用的两个，一个是耶稣的例子跟保罗的例子，那当然每一个例子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会选一个例子呢比较多一点，稍微详细的探讨耶稣是怎么样来就是说为信仰来答辩，保罗是怎么样做啊？虽然例子不止一个，那有一些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就好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用比喻来谈到啊，那这是一种他的耶稣常用的方法，他常用比喻。那门徒们也问过耶稣，为什么你用比喻来讲，为什么不直接讲？那耶稣的回答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人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其实用比喻，当然这本身是一个方法，不过里面有一个原则，耶稣的意思是当他在讲这个福音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是用比喻，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所谓论说文，就是清清楚楚的一二三四这样讲的，比喻就拐个弯。那门徒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用比喻讲而不是直接这样说明呢？耶稣说，因为有的人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是有一些人耶稣是故意让他听都听不明白，所以他后面才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百姓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的，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像有点意思是说，我故意让他们听都听不明白的。那你传福音会让一个人故意讲到他听不明白吗？耶稣意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耶稣的那种用比喻的方式来谈到的时候，是他传福音的技巧之一，但是其中有包含一个原则，就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东西讲，一群听众，有些人就明白了，得到了，或者认同了，有一些人怎么听都听不明白。那其实先知以赛亚所说也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听得明白跟听不明白的人当中有一个内在的东西，这是你可以说我们人不知道，但神知道， 我觉得有一些人，其实我们是说慕道友哈，有一些人是对真理真正在渴慕的人，有一种人不是的。那是跟不是的人，你同个信息进去的时候，往往这种人他有一个领受的心，他真的可以明白领受。有一些人是内在里面的一种抗拒的心，所以同样一篇话进去，他抗拒，他不明白，真的就像先生所说的，油蒙的心什么什么，他挡住了。那耶稣用这样的话来说的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真正渴慕的人，他是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连听到的都没有了，所以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在这边，因为这句话耶稣在不同的场合用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有时候用在这个恩赐的后面讲到用这句话，所以不是在每个场合这句话是同样的意思。在这边他在讲比喻，所以一个人的心态会决定他对于神的话语的领受的程度，所以耶稣因此用一种看来是间接的方式。可是事实上比喻也有另外一个特征，比喻通常它是用一个耳熟能详的普通故事，或者任何人都能够懂的故事开始的，然后带入一个比较深的问题。而且这个深的问题往往有一个特征，就是英文有个字叫 paradox， 我们中文的翻译哈，台湾翻译成吊诡，中国大陆有些翻译成叫做二律背反，相反的，有时候翻译成叫做悖论，悖逆的悖，意思说好像是倒过来的啊。耶稣常常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比喻，一个东西。譬如最有名的悖论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一粒麦子。他讲的第一句话呢，浅显的，一粒麦子，不把它当成麦种种下去，永远是一粒麦子咯，你种下去就会长出很多籽粒来咯，这小孩子也懂嘛，嗯，对。然后二十五节就急转直下，耶稣就说，所以爱惜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就会得到生命到永远。这第二句话什么什么啊，那些有点什么意思啊，爱惜的就没了，恨恶的就得到了。那一个人如果每天说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来去死了，他活很久。一个爱惜生命呢，不敢吃波士顿龙虾会死得早，这什么是什么。所以这样一说起来，哈，哇，这句话可奥妙了，什么意思呢？可是前面那个很简单，跟后面看起来很深奥的中间有个连接。一粒麦子，你爱惜它，舍不得把它种下去，永远是一粒。你舍了，不要了，好像不要了，埋下去了，好像丢在地里面，其实是种下去了，就长出许多来了，所以一颗变成很多颗啊，籽粒啊。那你爱惜这一颗就没了，全部没有了。你恨恶它，就长出很多来。所以前面很简单，带入一个后面很深厚的，然后再带来说，那到底生命有什么东西是？所谓一粒麦子要保留的钥匙，然后舍不得给，舍不得给，结果你什么都没有的。什么东西是你愿意舍，结果有呢？那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是讲到他的钉十字架嘛？对。然后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所以他一直带出一个很丰富的含义来的，就是比喻啊。耶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是讲医生的，有病的人用不着，用得着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这谁也知道嘛。你没病干嘛看医生啊？那有病就会找医生吗？然后下面耶稣就说：“所以我来是要找罪人，不是找义人，因为别人怪他去跟罪人吃饭嘛，跟税吏吃饭啊。”法利赛人在批评他，他说：“前面那个，那前面很懂，很容易懂，后面这句话，哎，这两个什么关系？他关系在这里嘛，没有病不会找医生，你没有罪不会找我嘛，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嘛。”OK， 那很有道理啊，很简单。那为什么我跟罪人吃饭？他自认为有罪啊，他罪需要解决啊，他找我，所以我也去医治他。可是话里面倒过来讲，就是说，那问题是，你自己觉得没病，你当然不会看医生哦。你自己觉得有病，你是找医生吗？但问题是， 你找不到医生，是你觉得有病没病，可是有病没病不是你决定的，是医生决定的。所以精神病患都不看医生的，他们都觉得自己没病啊，可他有病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你觉得你是义人，那些人是罪人，你就是不知道你是罪人，所以你没救了。那些人知道自己是罪吏，都是人家看不起的罪人，哎，他反而可能有救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要把罪解决掉。你不知道你是罪人，你也不觉得你有罪需要解决，那你死定了。这个奴，你有病不看医生，那不死定了吗？所以耶稣是话中有话，所以他用一个浅显的东西开始，然后听完第一句话，大家都会点点头，对，当然了，当然了。然后嘣，第二话出来的时候，乍听之下也好像有道理，可是又是这话里面有一个藏了一句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听得懂的听不懂的，那就是有的跟没的，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都夺去了。也是用比喻，是他有时候用一些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比喻还有一些别的各方面，但我是在从护教了谈到来讲，这是他常用的一个方法。那当然第二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是法利赛人在跟他辩论可不可以休妻的问题的时候，那耶稣就引用圣经以及当时人对圣经的解释，就说因为当时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认为只要你太太有任何你看不顺眼的事情都可以休妻啊，然后有一种人是认为不行，必须除非是淫乱等等。那耶稣就引用圣经上的话，然后来谈到这个东西的应用的问题，也就是说背景而言，法利赛人是非常自称非常严格遵守圣经的，那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来说 OK， 圣经上怎么说的，让他们自己说，说完以后再来解释，然后再来运用说，哎，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起初创世纪的时候，神对婚姻设立的时候，神的想法是怎么样，因此他就是说，你们法利赛人有一个传统，你们的师父的师父教你们怎么怎么观点，但我不管你们师父怎么讲，你回到起初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从那里开始，然后再讲下来，所以你可以随意休妻吗？耶稣用这样的回答。那一方面来讲，也是因为法利赛人是以圣经为基础，他们也自认为是很懂圣经的人，耶稣就以这个立足点开始来讨论啊。那当然跟别人就不一样了。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对话，一个是跟这个尼哥底母，一个是跟撒玛利亚妇人。那撒玛利亚妇人等一下待会我们多看一下。那尼哥底母的时候，他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就是犹太的老师，是一个年老的法利赛人，那么他圣经当然很熟。那耶稣呢就没有跟他从很简单的圣经这点这点这点上谈了，因为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似乎看不出他明显的动机，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来找耶稣有一个目的。他半夜来找耶稣，然后他对耶稣称赞，耶稣说，哎呀，你行的这些神迹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不可能行得出来，意思说耶稣你是从神来的。耶稣呢啵啵一跳跳过去就直接说，你啊，你除非重生你不能看见神的国。因为这句话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有个背景，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迦拿婚宴，迦拿婚宴完，然后耶稣在耶路撒冷，迦拿婚宴是发生在加利利的时候，可是后来耶稣去了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行了很多神迹，第二章最后就说了，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那圣经上最后的二章的结束是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或者信赖这些人。为什么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什么是看见神迹信他的名而耶稣不信他信耶稣呢？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一个标准的样板。所以第三章的故事开始了，这个人就是看见神迹了，那他来找耶稣，半夜来找耶稣，他说耶稣从神来的意思是他相信耶稣的，可是耶稣却不相信，他真的相信耶稣，他不交托给他的，就是像尼哥底母这种人，他信了。所以耶稣就一下跳过去一个问题说，你如果不重生你不能见到神的国，因为他们是看见神迹就信了他的。耶稣的意思是你没有看见， 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头几章一个关键的动词就是看见。第一章就是耶稣，那个使徒约翰两个门徒看见耶稣就看，那他们跟耶稣，耶稣来说你来看看，这样就跟他了。然后使徒约翰做见证也是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对不对？然后腓力去找那个拿但业的时候来看，所以那个看一直在出现。然后神迹这个字的约翰福音是用记号，那个字 sign 记号。他说你看见神迹了吗？你看见记号了吗？所以有些人看见神迹没有看懂那个记号，尼哥底母就是。所以耶稣在说，我告诉你，除非你重生了，你看也看不见，你看也看不懂。然后尼哥底母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重生，人老了还能再生吗？耶稣就再重复一次，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二次他就不用看，他用进，是同义词，进神的国跟看见神的国同一个意思。所以他开头为什么用看，他不用进，就是因为跟神迹有关的，跟第二章最后结束的看见神迹就信了。耶稣的意思说，尼哥底母啊，你看见神迹了？是啊，看到了。耶稣说，你没看懂，除非你重生，你看不懂啊。重生好了，问题就开始搅和了哈，就开始啊，怎么重生，怎么老了，怎么问题来了？这可见他没有看嘛，看不懂嘛。所以耶稣说，你不能从水和圣灵生的话，等等等等。然后尼哥底母说，第九节，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耶稣就说了，哎，你是以色列人的拉比，你是先生，你是老师，你还不明白吗？你连这个都不能明白，那还能说什么呢？懂吗？所以耶稣一方面来讲，他跳过很多不必要的枝节的外围问题，直接单刀直入认到他的问题，但是也等于透过这个呢，来帮助他重新去理解。那当然整个第三章结束没有提到尼哥底母信主没有，你不知道信主没有，一直要到整个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死的时候，去收尸的埋葬耶稣的人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尼哥底母。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成为一个隐藏的门徒，但是他也不是说第三章完他就马上就信了，很可能这个问题就激发他的思想，再去想，再去想，再去明白，然后几年之后他成为门徒了，有可能啊。对，有个过程，不是马上的。但因此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好，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下第四章这个很有名的很熟悉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那因为这故事大家很熟，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比较快一点来看哈，就是说你会觉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有什么特点，特别是他跟尼哥底母讲到，我们也讲过了哈，尼哥底母他怎么讲的，跟撒玛利亚人谈论他怎么谈论的，然后跟一般群众讲比喻，一般群众是犹太人嘛，那这个是撒玛利亚人，那耶稣用了什么方法，他有一些是在前面他没有用，他这边用的，或者他这边就别人用他这边不用的，或者他用了一些别人没有用的等等，这些有什么特点没有？你觉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从经文当中你们可以提出什么意见吗？有没有可以从观察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当中他的特殊的方式策略有什么不同吗？有没有人可以很快的回答？哎，不止一个哈，可能有好几个可以观察到的。有没有人可以自告奋勇？或者你要我用问题来诱发你的答案吗？他用过圣经吗？没有，耶稣没有用一节圣经，因为他不是法利赛人。他们有他们的圣经，他们圣经只有摩西五经啊，所以他不是最后完全没有，他最后他是有提到说，你们所拜的不知道，就是从犹太人来的啊。耶稣有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啊，但是这妇人也不是完全无知，他有提到说，哎，我们祖宗说在这三章礼拜里面说的耶路撒冷，他略有所知，可是他不是从像法利赛人对经典有完全的认识，所以他的问题不从这里来的，耶稣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好，这是我丢了一个抛砖引玉，丢了一个砖头，那你们还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想故事大家是很熟了哈。他在井旁要水，然后提到活水，然后提到很多问题，一个个谈下来。你可以再提到什么吗？
他是从那户人的就是一个日常需要，他需要去打水，他这样再讲到他，
对，
就是可能把
灯对，当时的情况是耶稣在井旁，那女人出来打水，所以水成为一个关键的话题。然后也提到说有活水你永远不渴等等，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这个妇人她有一个需要，她从这个需要引发出一个讨论的问题啊，对，的确她从这个她的本身的需要开始。还有吗？
她打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界限。
嗯哼，对，就是说当时犹太人跟法利赛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啊，圣经上这样记载。那正如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有鸿沟是一样的，那耶稣打破这个界限，当这个打破这个界限本身也诱发了中间的对话啊，本身他主动来问要水喝，那这女人才会觉得诶，你们犹太人不是看不起我吗？不跟来怎么你会这样子呢？所以因此的对话开始了。否则的话呢，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跟慕道友谈话，你要问一个问题，有些人就很交警，你问一个，问三句答一句，问三句答一句，你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对话的过程啊。那因此他的需要，刚才提到了他的需要可能是一个切入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让他觉得诶好奇心，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跟我要水喝呢等等。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观察到的要点？或者我这样问哈，耶稣回答了那个女人所有的问题吗？或者反过来说，耶稣问的问题跟那个女人的回答有关系吗？你有没有注意到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本来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通常我们谈话都是这样，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耶稣回答了女人所有的问题吗？
耶稣回答把这个对话的层次提高了。
提高了。啊。
他本来是水，现在是变成活水，就是。
嗯、对。
生命的需要。
提高了。你也可以说他似乎没有直接回答那女人的问题。
对。
而他提出的问题，耶稣提出的问题，往往不一定是那个女人刚刚在谈的话题，对不对？譬如说她要她丈夫来，怎么会叫她丈夫来干什么？她说有活水啊，很好啊，我要叫你丈夫来。叫她丈夫来跟活水有什么关系？就这两个怎么说对，这是一个你会注意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再提到的哈，但是我主要强调就是说整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待会我们就提到这个策略最后的那个四点的时候，你都会观察到耶稣用了一些这种的所谓的策略。其实这个当中为什么他没有好像答非所问，问非所答，就他答了耶稣问的问题就嘣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就是他在主动带领整个的讨论，他不是只是回答问题的。那么在护教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慕道朋友会问很多问题的，所以我常常说有些问题是你回答了十个他还有九十个要问你，你好不容易答了一百个他还有仓库里还有九百个问题可以问你啊，所以你每个都答了，可能答了他也没话讲，可他还有更多可以答，那这样情况下呢你就跟着他走，对，那答了很多问题不一定达到你护教的时候的那个目的，比如传福音的效果的目的。耶稣的方法呢，有的时候有些问题耶稣是不直接回答的，不直接回答也不是完全不回答，然后有时候会带入着，因为就好像依刚所说，就是一方面他把它提升一个问题或者转一个方向，因为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带到哪里去，所以因此他有些问题会陷入一个泥沼里面去，就卷来卷卷不出来的，耶稣就离开这个问题往这边带走了，然后带来了，那因此最后这个结论能够带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信主了啊。那如果一直在回答问题会发生辩论的话呢，可能就最后结果变成不输不赢 然后就搁在那儿。那耶稣往往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一段里面呢，你会特别看到很多，他用了很多特别的一些方法啊，为的是要带领他在整个的方向上啊。譬如说，他是用喝的水开始，然后谈到活水去了，而且这个问题的转折也很特别。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就是说，在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了，你诱发他的好奇心，就是说，我们这种女人又是撒玛利亚女人，你们犹太人最看不起我们了，为什么跟我要水喝？他很好奇，说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就诱发了这个讨论了。然后他好奇心一起来说：“你为什么跟我喝的时候？”耶稣根本没有回答为什么我来找你。他里面说：“我看到你有属灵的需要哦。”我说：“怎么没有？”耶稣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跟我要水喝了。”什么是什么啊？是谁跟谁要水啊？耶稣跟女人要水啊。现在女人说：“你是谁？为什么你跟我讲话？”哎，马上就变成说：“如果你知道我是，你会跟我要水。”那女人从来没有跟耶稣要过水。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跟我要水喝了。”那女人说：“怪了，我什么跟你跟要过水喝呢？你什么也没有啊？”对啊，因为当时打水是井，井里面呢，你自己要带一个皮带，它只有绳子跟那个滚轮，然后你皮带挂在滚轮上。他就下去捞水，所以个人自己带自己的皮带。那耶稣啥也没有嘛，他说：“你没有这个打水的器具，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你给我水，你给我什么水？”他还讲到那个水，然后耶稣才讲到活水。活水，嘿，这个井多久了？上千年了呀，雅各的井啊，你凭你那个什么水啊，比这水还好的吗？哦，你比雅各还大啊，你比我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哦、又开始辩论了。对，你可以辩论说耶稣比孔子还大吗？啊，为什么我们从我传统文化都不能救我们？就是你基督教救我们 ？OK， 你可以辩论。但耶稣就，我说他跳过去，并没有完全避开回答，他只是说，你喝了还要再渴，我这个水呢，永远不渴。啊，他没有说我比他大不比他大，就是说你喝的那个水，你自己都在喝嘛，你也知道喝了会再渴嘛，不管是谁给你的井，谁给你的水，我说的水是喝了永远不会渴的。他说：“哦，有那么好？那给我啊，那叫你丈夫来。”怎么转到我丈夫干什么了？那其实耶稣的意思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嘛，他要这个好东西，可是洁净的器皿才能够承接圣洁的生命嘛。但是耶稣没有说你要拿活水啊，照照镜子去，凭你，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你的婚姻，哎呦呦，你要得活水。耶稣没这么那么凶悍的这样来说，耶稣只是说带你丈夫来。但间接的一转，那女人马上就有防卫心理了。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说：“对，你说了一半，你现在没有丈夫，但过去有五个，现在有一个人跟你同居的，还不是你丈夫呢。”所以你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直接提到罪，但其实是提到罪的问题了。那这个女人呢，人的自然反应也不太愿意谈罪的问题，她马上避开。然后他点出一点来，他知道耶稣是不同凡响的人，他觉得他是个先知了。然后他马上说：“哦，先知，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要在我们这个山上，因为他雅各井上面就是基利新山，我们山上本来有一个圣殿，被犹太人毁掉了，我们说在这里敬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这就是很大问题了。”然后耶稣又开始说：“真正拜父不在这个山，不在耶路撒冷，等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带，一直带，带到最后，他提到说。”我听说弥赛亚要来了，耶稣说：“我就是。”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带领呢，你就发现他是主动的。然后他当然这是一个浓缩版耶稣怎么跟他谈的，但是里面给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一些功课和教训啊。那保罗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宣教者，他到处传福音，那因此保罗也有很多策略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只用一个来作为主要的详细的讨论哈。那有一些比较简略的提到的，一个是保罗第一次出去布道，他碰到犹太人，在犹太人会堂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会注意到他每次在犹太人会堂他传福音的话，一定用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会读啊，读完圣经就解释，解释完就带入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基督啊，他用圣经就开始了。那当然待会会提到使徒行传17章呢还在雅典 跟希腊的哲学家谈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有用过一句圣经。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圣经。相反的，他用他们的哲学，他引用的是当时有两派哲学家，斯多亚派跟伊比古罗派，他用的是斯多亚派一个哲学家的一首诗，里面提到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说你们作诗的岂不是说我们是他的儿女吗？那是斯多亚派哲学家的话，他引用斯多亚派哲学家的话，而不是引用圣经来提到福音。你知道这个他在非常不一样。然后26章当然他在法庭上向亚基帕王做见证。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7章那段，他在亚略巴谷，就是在雅典的那个一个演讲厅叫亚略巴谷，他在那边跟这些希腊哲学家谈到的时候，他的一些特别的地方。那其中一点我已经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他没有用圣经，他相反的是用希腊哲学家的一些他们的著作，他们所说的东西。那还有什么你可以观察到，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跟这些希腊哲学家讨论信仰的时候，他用了什么方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有没有人注意到？譬如说希腊人的这个宗教观念跟犹太人什么不一样？
他们是多神。
对，多神。
用这个他们的这样多神论来切入。
对。这一点要注意到，就是说希腊人是多神论的。多神论就是他们相信神存在，这没有问题。只是很多神。那从这个立足点呢，所以保罗不去争论有神存在的事实，神是一定存在，是不会讲，你也知道我也知道。然后呢，多神论的特质是他有很多神，可是他没有创造之神，因为神很多就不能有一个创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神，别的神就变得没有存在价值了。所以他们有很多神，神的存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不能有一个超大的神。保罗的切入点是从这里开始切，你们相信有神，我也相信有神，你们拜了很多神，我是拜一个神，而你们很多神都拜了，你还怕拜的不够或拜漏掉一个，所以你拜了一个卫士之神，那你不认识我认识，我跟你谈这个。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不跟他谈他们认识的神，他没有去辩论说他们拜那个太阳神宙斯，宙斯神算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维纳斯，哎呦胡扯啊，胡维纳斯他没有这样来一个个变，你说在这都打倒，因为都打倒了也不见得接受有一个创造天地的神。他就一下子跳开所有的其他的神，就说你们拜了很多神，可是你也知道神很多，就是因为很多你不一定都认识，所以你就自己搞了一个卫士之神，偏偏你不认识的我认识，那我介绍我认识的吧。哎，耳朵就竖起来了，是啊，我不认识哟，还有另外一个神，因为你自己都拜了卫士之神，表示你也承认你所拜的所有的神之外，显然天外有天，神外有神哦。那我讲那个，这个我就不讲了。那因为那个如果讲了他们能接受，这些就不必提，就抵定了 all set， 那个事这些都不值得再说了嘛，你知道，他是这样的，而不是一个一个去跟那些什么这个神这个神，然后说这个神不灵，那个神不好，那个神算什么，这样来辩论。他是直接跳过去这个，但是基础是从有神的概念开始的。那刚才我也提过，就是说他的讨论的过程中，他没有用圣经做他的讨论的基础出发点，相反是用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作为出发点。就是说希腊哲学家当然不是完全认同基督教所说的所有的观念，但是有一些似乎所见略同的地方，他说我们是他所生的，他说好，如果这个对，那从逻辑上往下推，他才开始说那拜偶像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了，怎么可能神会变成用各种方法雕刻的金和银的石头啊各种的偶像呢？ 然后他就提到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见察，现在神要人悔改啊，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从死里复活等等。那后面这个部分可能对希腊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难接受的，或者没听过的，所以因此最后的反应，一听到死里复活，马上有两种反应，一种人是讥诮，哎，乱讲，因为在希腊人的宗教观是，肉体是卑贱的，灵魂是不灭的，所以灵魂是高级的。那死里复活就是肉身复活，他觉得肉身的东西都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因此对他们来讲产生这种反应。可是也有人说，我在你听讲这个，所以有一些人就信了，有一些人可能多数人是不信的，少数人是信的，所以这个结果会产生这种分歧。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保罗的讲道的里面涵盖了很多基本信仰的要件。第一，独一真神的问题，它包含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它也包含了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他提到认罪悔改这些事情，他没有避开这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内容来讲，它的分量可能三分之二或大半的分量是放在辩论，有一位独一的天真神，他是创造通天地，统管万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为什么？因为在多数人的背景来讲，这是一个关键的障碍，这个障碍突破，下面一个问题相对是容易的，所以他把大部分的焦点放在这一点上啊，但他也没有去直接跟每一个多神论的每一个神明去争论这个神明这个神明的问题，他直接用独一真神的那个。那独一真神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能够被接受的时候呢，多神的立场自然就松动。因为我说过了，多神论不能接受独一真神的原因是，假如有一个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有其他神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笔勾销，所以这个有了，这个都没了，他不必一个人去打啊，所以他从这一点作为他整个立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他在希腊的时候他的那个传福音的方式。因此我们的总结呢，大概就是分四点哈。他答辩的时候，从耶稣、从保罗，还有从所有的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在护教的时候，第一个是立足共识，引向真理，就是强调从共识开始。你要跟任何一个慕道朋友谈的时候，首先你要先知道他能接受的是什么观点，换句话说，从相同的地方做着手，而不是从不同的地方开始。你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的话呢，不同会很多的，就打烂仗，就所以你要从 common ground 一个共同的立足点开始，就说 OK， 这一点是你同意我同意的，好，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往上发展，才开始对话了，知道？不然每一点都不一样，那最后呢，鸡同鸭讲，到最后的结论就是那别讲了，反正我们没什么可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传到结果，对方说：“哎，好，下次你跟我谈烤肉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就别谈信仰问题。”一谈到这儿，没得吵了。那比方说，你这已经就你们中间关于信仰的讨论常常会陷入这个绝境哈，所以因此你必须去找到共识，那从共识来开始发展，然后呢，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即使我们很多地方观点不一样，从一点的共识也会发展说，哎，还有别的共识，或者有些东西他本来不同意的，慢慢也被我带过来说，呀，这点我也没想成同意了，那因此就扩大这个共识，你共识扩大到一个程度，他就可以信主了。但是你不能连一个共识都没有就开始讨论，那这样的话呢，一定最后结果大家就觉得，哎，大家好不好，还是好朋友吗，对不对？一谈这种话题就鸡同鸭讲，不讲了，谈别的都可以，这个不讲了，或者从此我们都不讲话了，那这个就是最失败的。所以必须从共识开始。所以你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跟拉比谈到，他每一个都会从他们的共同点开始来谈的，而不是一开头就针锋相对的啊。那保罗也是如此啊。保罗到会堂跟希腊哲学家的时候，他不是用同样的方法的啊。第二个，反守为攻，主动出击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自己对传福音、对福音的内涵，你有一个认识和理解，所以因此你知道终点，共识是起点，所以你要从起点到终点，你要怎么一条路走过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在讨论的过程中，可能你知道会走岔路去了，走走走走。 不会到这里来的。你要反手为攻，就是说你要用问题用别的方式把他带到这条路，才会到这个结果来。否则你就照他的问题跟他回答的话呢，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跟着魔鬼起舞。你听过这种话吗？魔鬼这么搞，你就跟他答辩嘛，就他问什么我答什么，问什么答什么，你就一直在走走，最后就到哪里去？到地狱里去了嘛。所以你不要跟魔鬼共舞嘛，哦，就是你相反，你要主动带领讨论问题的方向和走向，而不是跟着他的问题走。这意思在这里，这是为什么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有时候答非所问，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要带到一个地方去，而不是撒玛利亚夫人所提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继续无疑的回答，有些回答，有些跳过，有些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啊。第三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意思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话或他的东西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或者让他看出自己的矛盾，啊，这比你在攻击他更有效，也是一种攻击法，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故事嘛。有个人推销员很会卖东西啊，他在卖盾牌，他说我这盾牌天下无双，刀啊枪啊什么东西都打不穿，哇，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卖完这个，就拿出一把枪来，这把枪无坚不摧，什么东西一枪就刺破了，哇哇哇，厉害。就旁边一个很聪明的人就说，哎，老兄，那这样好了，你拿你的枪戳你的盾，如果把盾戳破了我买你的枪，如果戳不破我买你的盾。但是一想，哎，说也对啊，这下就麻烦了哈，你穿得透还穿不透呢？这矛盾嘛，对不对？两个都这么样吗？等等。所以有些人在讲啊讲啊的时候，你就点出他问题当中，他说话问题当中的一个矛盾点，点出来给你看，就是你可以心平气和的说，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您看这个呢？他一看，哦，他马上也许知道气焰要消了，或者自己找出来说，哦，对，可能我的观点里面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用他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回应，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攻击。或者有的时候，譬如说，以后我们谈到像进化论的问题或什么的问题的时候，我通常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进化论喜欢用化石来证实进化论，那因此我用化石来推翻进化论，这也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科学家有很多人，对不对？这个也不信主，那个也不信主。可是不信主跟不信主的科学家之间有时候立场相反，对，所以我用他来攻他，那不是基督徒攻你。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属于他们彼此抵消，也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以基督徒的立场来回应，有时候我可以回应某些问题，但有些问题我是用非基督徒的话来回应非基督徒的话，这比较有公信力。不然说他有偏见呢，所以他都是这样讲的。那我说，哎，他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有这样的观点啊。所以，譬如说我在回应那个慕道朋友网络上的问题的时候，很多历史的问题，我引用的证据或者书，那人不是基督徒啊，他有这样的观点，你说呢？这样下来，他就不能说你们都是基督徒，都是一伙的，都串通的，所以你们讲的话都一样。这个人不是。是公认的，不是公认的非基督徒，也不是公认的反基督教的，就是公认的一个客观的学者，他提出这个观点，您说呢？那他除非说那个人乱扯，那真的，那你不能这样讲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后一个知己知彼呢，是说，你必须了解对方的立场，他的专长是什么或者什么东西，但你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包括。我们对于圣经啊，对真理啦、啊，或者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证据有多少等等啊？那有一些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或者没有更多好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说这个事情我暂时没有办法回答你啊，没有办法有更好的证据来辩护等等。那这样情况下呢，你就可以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会比较一个良性的一个正面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许多慕道福音朋友的问题。求主在我们在为信仰来答辩的时候，求圣灵在每一天每一次都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